第九节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各位，这更是很拟人化的写法了。神在呼唤我们，当然神从古到今就不断的在呼唤我们，直接呼唤我们，借着他的先知，借着万物，借着诸天都在述说神，或者借着诸天，借着万物都在对我们说话，都在寻找我们，都在要施恩给我们，都在提醒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但是我们当然是常常不理了。耶和华对我们的呼唤，我们听得到吗？那是呼召啊，那是按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，我们听到了没有？愿不愿意悔改？愿不愿意归向他？那神对人也是对，我想对每个不信主的人都一定是这样。对信主的，如果在迷途当中，神也会问你在哪里。各位，不是上帝像小孩子跟人家玩捉迷藏一样，到最后找不到了，你在哪里？ I give up 啊，我找不到你了，你最好是显出你在哪里吧。神会找不到吗？神问你在哪里，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哎，各位，是亚当夏娃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了，是亚当夏娃不知道他们已经迷失了，是亚当夏娃不知道他们躲起来的时候，躲避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最可怕的地方。他们如果觉得他们躲成功了，第一个没有成功，第二个他们自己是真正的 lost， 不是上帝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了。各位，也很多时候神这个话也是对我们信主的人说，你在哪里，有时候要提醒我们一下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中，所以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你是属神的人，焉可在这种场合出现呢？你在哪里？你现在这个地方碰到这些人，你是不是应该向他们做见证呢？你在哪里都不是上帝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是我们自己需要被提醒。有的时候犯罪需要被提醒，有的时候就是要感恩，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责任。在这里当然提醒你是 lost 了，你还要再躲吗？我们不太敢说亚当夏娃在这个时候如果被神的提醒认罪悔改，是不是可以得到立刻的赦免，是不是可以立刻经历中死里的复活，这我们都不知道了。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件事情，这是人的堕落，这一堕落要耶稣我们死，而且等耶稣再来把这些所有罪恶所造成的结果要结束，真是好悲惨的一个堕落啊！看起来都没什么，就是吃一颗果子而已，但这是违反上帝的话。神不是另行的果子，神是真爱我们的灵魂。我们务必要知道，只有在听上帝的话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有美好的一切。好，你在哪里？第十节，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”亚当夏娃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神为什么不说你们在哪里而对亚当讲呢？我想主要是亚当是代表啊，就单单跟亚当讲，亚当又是做领导的，所以就提醒这个亚当就可以了。我赤身露体，他没有回答，他没有说我躲在哪里，他没有说我躲在园中的树木当中，他说我听到你的声音。再一次，这是讽刺，听到你的声音，听见你的声音，可以把它了解成我听从你的声音，可是他所做的刚好就是违反上帝的声音。上帝告诉他你不可以吃，他就是偏偏要吃了，他吃了，然后现在听到声音。这其实去亲近上帝总是好，听到这个声音，不要再听魔鬼声音是好的，但是他居然继续着在抗拒这个声音，要躲避这个声音，他害怕。害怕这个字跟敬畏是一样的，敬畏上帝，害怕上帝啊，这到底有没有？我们曾经多次讲过，如果是出自有信心的敬畏或害怕，也就是不是患得患失，而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伟大，那种敬畏是神喜悦的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那么我们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新约旧约都是这样讲，我们要怕，我们要敬畏那把身体灵魂都丢在地狱里面的上帝。我们因着他的伟大，我们有敬畏，这是对的。当然我们也一定会经过那种患得患失的阶段啊，我们怕神把这个拿走，怕神把那个嫁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越来越应该是单单因为上帝的伟大而敬畏他。我们不是怕什么得失，那这里的怕就刚好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 所批评的，这爱里没有惧怕，他们已经对神没有爱了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对神只有害怕，对神有没有敬畏的心，这是现在的那个这些人的情形，他不知道主是这么爱他。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然后我就躲起来了。他倒没有说，他倒先加了一句我躲起来，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躲起来了，这也很有意思，他应该说因为我违反了你的话我就躲起来了。不过你要知道，违反主的话应该是死，那个跟你在不在神的面前没有关系啊。你如果违反主的话你就是死，那么主出现不出现，你躲不躲避他面没有关系。我们赶快又问了，为什么他没有死呢？我们已经讲过，当人离弃上帝不听上帝话的时候，就离开生命的源头了，在神的眼光中他已经死了，他自己也应该知道他死了，就如同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，我们已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了，虽然肉身还没有死，但是那已经是一个死亡了，只要不听上帝的话，就好像花没有枯，那把它剪下来的时候它并没有枯，没有马上枯，但是我们可以说它一定会枯，可能再过一两天就完全的枯了，现在看起来还很芬芳美丽，人离开上帝离开万有的源头就是已经死亡了。他不是怕死，当然我们以后人都怕死，他是怕耶和华的声音，他怕显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对的。我们爱上帝应该胜过爱一切，我们怕上帝也应该胜过怕一切的东西。而如果真的是从上帝的伟大而不是个人得失来怕他，那这怕真是很对。如果爱上帝也是因为上帝本身的可爱而不是为了其他得失，那也是很对的。我们爱他怕他都是因为他本身的那个完美让我们爱他怕他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厉害，当然我们有经过一些厉害而更纯的爱他怕他，我想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。回到亚当夏娃这里，就是我因为犯罪了，所以我现在心里充满了惧怕，对你已经没有爱，也怕你不爱我了，那我就躲起来了。躲起来怎么能躲耶和华的面呢？我们也讲过，在诗篇139篇说，我们到哪里去躲避他的面？不管犯罪要躲避，或躲避他给我们的责任，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 leave me alone，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，都躲不掉的。让我们知道在主的面前是最好的，我们不但不躲避他的面，我们应该是像诗篇27篇一样，耶和华我要寻求你的面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渴慕你，我要即便我犯罪了我仍然在寻求你啊。这27篇第八节，你们说你们当寻求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真要寻求，我知道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寻求你。那现在是因为被欺哄了，我便躲藏了。好，躲藏害怕不是因为我听你，不是因为你要罚我，当然这可能也有，而是我赤身露体，也就是我没有脸见你，我也不想见你，我觉得我很丢脸。这一点看起来应该还不是太错，因为他还有羞耻之心，我不想见你，我也不敢见你，我觉得我很不好啊。这我们赶快要想到新约，事实上在旧约都有了，像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那里讲到说，那个祭司约书亚非常的肮脏污秽，撒旦也在那里控告他，但是呢耶和华就把那个他污秽的衣服脱掉，然后给他那个污秽衣服就是脱离罪孽，然后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，就是圣洁。那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说，我们圣徒穿上洁白的衣服，那就是圣徒的义行，的义行当然又是从信心而来的，我们信靠上帝，上帝就给我们罩上基督，穿上新人，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一切。我们的赤身在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，实在会觉得羞愧，觉得害怕，那个羞愧害怕是一个正确的反应，只是还不够正确，就是应该认罪悔改，归向上帝，接受他给我们的义袍。第十一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重点不是你赤身露体，你赤身露体没有罪啊，我造你就是赤身露体的，赤身露体是非常美好，你身体是非常可以引以自豪的，希腊人也以自己也裸体自豪， 觉得人的身体很美，人家有人特别说啊，像希腊的男人啊，其实男女都是一样，结构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基督徒，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赤身露体了，我们知道，人会引起罪恶和欲念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受造是非常奇妙、非常美好的。你是在不认识上帝、被魔鬼欺哄了以后，你就恨恶上帝，你就对上帝没有爱，你也觉得自己没有脸见他。你不应该关心这些事，你应该关心的是你有没有听我的话。你赤身露体是很好的事，这里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？耶和华也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等亚当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耶和华够聪明了。谁告诉你赤身露体？你本来就是赤身露体，你本来也应该知道自己赤身露体。我们已经讲过二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赤身露体他们应该是知道的，只是跟后来不一样，就是他们不以这个为羞耻，甚至应该他们以这为荣耀和喜悦。但现在他们觉得赤身露体，也就是我为我这个人，我为这个人所产生更多，再借着性行为婚姻产生更多人，我感到很羞耻，我为着我这个人自己在你面前站不住就羞耻。你怎么会在我面前站不住的？如果你不是违背了我的话，你怎么会站不住的？那么是谁告诉你呢？不需要有人告诉你，你自己违反我的话，你的眼睛就会明亮，你的眼睛就会看错，看得更明显，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，看了就觉得更羞耻。哎呀，因为我是一个犯罪的人，罪恶对我们是有控告的。所以你说你赤身露体，你对你我所造的东西觉得难过，就表示你一定是违反我的话了。你违反我的话，就会看得不当。你会看得不当，是因为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。那树上果子叫你分别善恶，是能分别了，但是分别却是错的。你分别了，觉得赤身露体是恶，掩盖是善。你是看到你的身体看得更清楚，掩盖的也很有本领，但整个大方向错了。你的身体不错，你也不要掩盖，也掩盖不了。如果你听我的话，就完全不需要掩盖。你不听我的话，你的身体的确变成罪恶的工作，掩盖也没有用。你用你的话招出你所做的一切的错误了。好，是不是耶和华在提醒他，重点在你没有听我的话，而不在你的赤身露体。你这样讲只是暴露了你没有听我的话。那我不知道男人就是亚当是不是就应该马上说，是我吃了，我不该吃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原谅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该说这个话，我不知道他说这个话是不是恩典马上就会临到，这都是我们不能够猜的了。我们相信神蛮有慈爱怜悯，但是神有的时候也非常严厉，他的慈爱怜悯和他的严厉是一定都是对的，任何一个时候他要怎么样表达都是对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不认罪是不应该的，不去投靠上帝是不应该的，推卸责任就更不应该了。亚当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恶劣。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，也就是说都是你害的嘛。这一点啊，那倒是真的，在现代世界里面是越来越多了，在西方在东方都有了。大家不承认有罪，当实在是没有办法否认这是很大的罪恶的时候，又把这个责任推给社会啊父母啊，基因啊，坏的家庭啊，或者坏的影响啊。这个尤其在这些自由主义里面，学术界里面最是这样，第一个不承认罪，第二个不承认罪恶的责任。罪不能否认，因为太明显了，那就把责任推到整个社会啊，没有一个人有错，没有一个人有责任，都是别人的错。各位，我们不是说别人没有错，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基因或者社会先天后天没有影响，我们不管善恶都有影响。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，个人要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的，还是要负的。本来这个女人神给她根本不是要她犯罪的，是她自己忽略了她的责任，她没有好好看守，她没有好好管理各样的东西，她没有看守让蛇来，她没有好好管理蛇，结果反而听了蛇的话。她更没有当然在这里没有说男人是一家之主，这是比较后来的时候讲的，但是的确她女人应该帮助男人，男人居然都没有说任何的话让她犯罪，而且听这个女人。那你是你给我的， 如果你不给我没有这样的危险，没有这样的错误，然后跟我同居，跟我住在一起的，我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这是不是说他犯了罪，所以我要犯呢？他把那个树上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哼，当然很多人马上接一句话，上帝应该说，那他给你吃狗屎你也吃吗？我们倒不必讲这么刻薄或难听的话，但是我们会说，上帝没有讲，但是我们应该当上帝讲的，你那个女人说的话比我的话更重要吗？蛇说的话比我的话更重要吗？事实上那女人还没有说嘞，就是给你吃你就吃了，你未免实在是太懦弱了。如果我们从后面来看，你实在太不像一个领导者了。